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教会今年主日讲台的信息啊，主要是围绕在主爱中合一这一个中心来讲的。在讲到爱、讲到合一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所定义的爱啊，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教会的合一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上一个主日，恰克牧师也讲到了，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提醒我们要防止不道德的品行啊玷污基督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里面，使徒保罗批评哥林多教会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啊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并且保罗说，但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啊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教会是神与我们人同住的所在，因此呢，对教会的要求首先是要成为圣洁。那么我们要从世界的罪恶中分别出来，才可能在基督的真道上合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这样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周围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为了得着毫无玷污周围等类病的圣洁没有瑕疵的荣耀的教会。那我们常常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也就是说啊，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教会或多或少都有玷污周围等的病症。那为了防病和治病啊，我们要花一些时间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教会里面常有的病症。那从前有雄心大略的人物啊，就像马克思啊、孙中山啊，在发表他们的宏论的时候啊，都只能告诉你们他们的蓝图远景、他们的社会天堂，却不能够告诉你们按照这个方向走着走着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不然就不会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名言了。圣经却不是这样，无论是教会、是个人、是家庭啊，神他一方面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当走的路如何，另一方面呢，神更把走下去会遇见的问题有哪些，当提防什么，如何改正啊，也都事先说好了，写在圣经的里面。那新约的书信当中啊，特别尤其是保罗的书信，一般初分为两种，一种是教会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另一种是工人书信，是写给个人的，比如提摩太、提多、腓利门书。但其实啊，还有一种分法、分类的方法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语言习惯呢，我们可以分成三种。那第一种呢，我们可以叫做是养生的书信啊，就包括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都属于此类的书啊，是为教会的进补强身而写的。那第二类是所谓的看病信和诊断书，有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第三可以说是医病的信或者是医生的信，前面提到的工人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啊。今天看这个三封看病信和诊断书里面的，其中加拉太书呢，它讲的是教会在真理与那个教训上生了病啊。那因为保罗、巴拉巴传福音给加拉太的人，那在加拉太省啊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立马呢就有从那个耶路撒冷来的奉割礼的这样的犹太信徒呢，仗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的声威啊，来教导他们，跟他们说割礼呢你们还是要守的，那律法节期呢你们要遵行啊。 那教会听从了这样一些人呢，拒绝了保罗在教会里面的职分和权柄，那所以才有这样的义正言辞的加拉太争断书。那保罗给他们下了药方，重新的辨明了真理啊，还提醒他们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赎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并且呢，来到加拉太教会的这一些犹太人的教训，其实在此之前呢，已经处理过定了案。因为呢，也有人啊去了安提阿教会说，不受隔离的就不能够得救。那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那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那也就是说，当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啊，除了要从真道上来明白之外呢，更要尊重保罗这个外邦人使徒的职分。那他的教导不是出于人，乃是由于神。连彼得、雅各和约翰啊，也都明白他这样的职分。那很不幸，今天的教会啊，和当初的一样啊，保罗讲完了话啊，还有人呢有话要讲。明明保罗讲清楚了的教训呢，有人说：“哎，这个教训现在不太合时宜啊。”那这些状况呢，也存在当初的哥林多教会。到了教会争断书的第三封，就是哥林多后书呢。保罗对他们讲的话就比对加拉太教会讲的话更加严厉了。那今天我们是把重点呢放在争断书的第二封，就是哥林多的前书。和那个加拉太书不一样，它不是讲教会在真理或教训上出了问题，而是在教会的行为方面出了种种的一些病症。我刚好上个礼拜，应该礼拜二礼拜三叫了检查，这个礼拜一得到的结果里面有一串的数据啊，我看不懂，但是有一项写的是害，所以说这些东西如果有害有漏，那我们就知道有问题啊。针对我们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些指标，如果说太高太低都不好，那么平淡无奇呢，实际上是什么？是好消息啊。不要以为轰轰烈烈的一些市级的教会呢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有些时候更相反啊，平淡无奇的教会，稳定的血压，听得厌烦的纯正道理啊，吃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味道的粗茶淡饭呢，是好消息，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那我们先从哥林多前书来看一下这个健康的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指标。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从这两节的圣经经文里面呢，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四点关于教会健康的指标的内容。第一呢，这个健康的教会啊，不但是神的教会，又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还是众圣徒的教会，对不对？不能只有其中的两项，不能说我们是神的教会，我们是众圣徒的教会，但不是基督的教会。中间少了这一个有问题，那么少了其他一项，任意两项的组合呢，那都不是健康的教会。多了一项，会不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呢？如果我们加上了党，对不对？加上了国家，加上了民族啊，再加上了名牧师，那这样的教会是不是健康的教会？ 它就不是健康的教会了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健康的教会呢，应该是基督做主的教会啊。从道理上想啊，大家都认为对，是不是？没有人敢说这不对啊。道理上也知道，耶稣是我们宜家的主，对不对？然而他在你家里是不是真的做得了主？我们大家回去要想一想啊。那道理上我们也知道，基督是我们教会的主。既然耶稣在家里面都不做主，教会里面他是不是能做主呢？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思想。基督如果只是名义上的主，而我们不但是在家里做主，也在教会做主，那这样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值得大家回去好好的思想啊。那第三点，健康的教会呢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保罗啊藉着他的书信得以在教会呢尽使徒的职分，这件事呢被当成是神既定的旨意。想想看对不对啊？要注意，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教会是保罗的教会，因为保罗虽然是使徒，他仍然是神的仆人啊，是基督的奴仆。他虽然是奴仆，却是奉神旨意做基督教会的使徒，这也是健康教会必有的特质。在教会当中，实际上有许多的仆人与保罗同工，来服侍众圣徒，使得耶稣基督呢得以实实在在的成为教会的主。但无论是谁啊，就像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还是唐崇荣、郭惠妮啊，这一些非常有名望的人，如果他们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成为主流，架空了保罗，高过了保罗，那教会会不会生病呢？也会生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罗是基督教会的使徒，其他的一些工人呢，无论是谁呢，是保罗的同工，他们的教训不能高过保罗的教训，因为保罗是从神启示而来的，是神专门设立的外邦教会的使徒。第四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呢，绝对不是一个妄自尊大啊、自诩正统、打压别人的教会，对不对？古往今来呢，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那有人说，只有我们的教会啊是真的教会，那其他的都是宗派啊。有的教会只是这样说的啊，也有的教会说，我们是144,000人啊，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那别人呢都是不蒙拣选的。至于又多了一位先知说我们是末日的圣徒，别人都是假的，更不必说啊，这些都是病入膏肓的教会。有了这样一些指标，我们再往后看啊，保罗提出的哥林多教会的各种的病症，我们就很容易的能够看见他病在何处，怎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治疗他啊。头一个病症写在哥林多前书的，那上一回已经说了，是在教会有纷争，并且导致分门结党的事啊。1章11节到12节这样说，因为格莱斯家族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和前面的这些健康的指标一对照，那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个教会生病了啊。这个教会病叫什么名字呢？保罗的诊断书里面有，在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这叫做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病啊。这个病是教会有什么不正常呢？在3章2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这是不能够吃饭，只能够吃奶的病，怎么养啊，它也长不大啊。这个病啊会带来什么样的残疾呢？在3章13节啊，在3章3节这样说，4节这样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这个残疾啊，就是和世人一样的残疾啊。那这个病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保罗说，三章十三节开始，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河里经过的一样。那这就是这个病症的结局。这个病到底严重不严重？保罗说，在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个病啊，到了毁坏神的殿的地步，是非常严重的病啊。那这个病怎么治呢？主要是在第四章，也就是针对前面的第三项的健康指标来下药。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中间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请特别的注意，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的当中啊，这个我们呢，不是泛指所有的门徒啊，而是以保罗为代表的使徒，他们是耶稣亲自设立的执事，神通过他们呢，把神奥秘的事情呢，清楚地启示给我们，并且呢，完整地记录在圣经里面，而不是以后啊，历史历代都有所谓的专门设立的所谓的执事，通过他们不断把神的奥秘事启示出来，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在他的书信的当中，把福音的真理和教会的规矩啊，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那保罗要求我们效法他，而不是效法许许多多不同的师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啊。这是第一个病症。那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第二个病症呢，有许多的人啊，以为是淫乱，因为五章一节这样说，奉问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间啊也没有，就是有人受了他的继母。其实呢，这个病啊还不是指淫乱的病，因为呢这里批评的不是行淫乱的当事人了，而是批评教会对这行淫乱的事情呢他的反应。从教会生病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病症啊好像叫做麻木不仁啊，因为在五章二节这样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啊。也就是说，有了这等啊连外邦人都没有的淫乱，哎，在教会的眼前呢，教会居然还在那儿说我是属彼得，你是属保罗，自高自大，彼此相争，居然不知道应该是哀痛的时候。那这个病有什么残疾呢？这个残疾就是对着这些罪恶的行为啊，教会没有采取应该有的行动，就是说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那这个病有什么不正常呢？五章三节这样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居然不知道用使徒保罗的判断为教会的判断，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也把教会的该怎么样行已经告诉给他们，他们居然不按照保罗的教训来行啊，这就是不正常的教会的现象。那这个病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治啊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在五章六节说，岂不知一殿面教能使全团乏起来吗？那这是有教的病啊，如果不治的话，会是整个的教会污秽变质。那这个病怎么治？ 是在五章七节，保罗是这样下药的啊。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洒献祭了，治这种病的方法就是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按照前面的这个健康指标来对照，这个病呢是在第二类的健康指标上有欠缺。如果不把教会的旧教除去成为新团的话，基督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做主掌权啊。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讲的是第三种病症啊，就是第六章开头所说的，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按照这里所说，教会里面有彼此相争的事呢，要让教会外不义的人来主持公道啊，显然是没有让耶稣在当中做主啊，应该是在第二项的健康指标上出了问题。保罗这里用怎敢这两个非常强烈的词来谴责这样的行为啊，说明这个教会真的是病入膏肓啊。这一节圣经所表达的信息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际应用上啊，会面临到许多的困难，因此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查考。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从这一节经文呢，得出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啊，就像许多的基督徒认为的那样，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出去告状，不能够打官司啊，甚至推论出如果姐妹在家里要受到家暴的危险的时候啊，也不能够去找警察，这样的话可能就和教会的真理背道而驰了啊。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指的不义的人是什么意思啊？从我自己来看啊，这个不义的人呢，应该是指的是代表世界律法或权柄的审判官啊。他如果是不信神的人，他显然是不义的人啊。既或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坐在世上法官的座位上，他就要尽忠职守，严格的按照世界法律的规条来进行审判啊，来维护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总体来说，代表的也是不义的人。虔诚的基督徒做了美国的总统，坐在高位上所代表的呢，也只是大多数选民的意愿，他并不是代表神来掌权。就像约瑟和但以理这样神所重用的人物啊，他们虽然在万人之上，却仍然在法老王、在巴比伦王、在波斯王的权下尽忠。他们所行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呢，不过是在神大计划的当中为选民啊谋取一些生存的权利而已，也并不能够阻止整个世界的败坏。因此呢，我们不要对世上身居高位的基督徒啊，包括你的上司老板啊，抱太多的希望，给他太多的压力。他们如果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啊，能够独善其身，不被玷污啊，不羞辱神的名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啊。那其次，我们要问不义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审判犯罪的基督徒？大家觉得是有没有资格？有摇头的，有没有点头的？不义的人有没有资格来审判犯罪的基督徒？点头的也有，点的幅度很低啊。在世上比我们权高位重的君王啦、臣宰啦、官吏，他即使是没有得救的恶人，神也可能给他权柄啊，来教训犯了罪的神的儿女。就像当年耶和华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或犹大一样啊。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里说世上审判官的权柄是出于神啊，目的是为人伸冤，叫作恶的惧怕。那就像我们到美国来旅游留学的人啊，在这个短暂寄居的日子里面，就要顺服美国的法律和规矩的一样。那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在世界各地短暂寄居的日子里面呢，也要顺服世上各处的权柄。使徒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面啊，提出了一个顺服世上权柄的内容的清单，13: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顺服世上的权柄啊，不但包括了像拿粮啊、上税这些物质层面上的事情啊，也包括在精神层面上的这样的惧怕和恭敬，哎，这都是顺服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留意啊，这里说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例子，是记在马太福音22:15开始。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呢，是基督徒顺服的基本的原则。凡是属世界的一切的东西啊，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在世上啊有权柄的人啊，他都可以拿去。但是属于神的东西，比如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和维护这个真理的所作所为呢，是不应该受世上权柄限制的啊。那使徒彼得也说过，在彼得前书2:13，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活是在上的君王，活是君王所派罚我赏善的臣宰。但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们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啊，对于大祭司不允许他们奉主名传道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啊，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是要受世上的法律的管束的。因此呢，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6:1的时候呢，不要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是犯了罪，那么我们不应该把它交送给政府的执法机构去处理啊。至于我们如果发现弟兄或者姐妹有缺出的证据啊，违反了世上的法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大致的知道了在不义的人面前受审呢所代表的意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什么是在圣徒面前受审啊。这里所讲的在圣徒面前求审啊，他的意思是在神所设立的审判官面前按照基督的律法进行审判。那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律法？知道的举一下手。什么是基督的律法？我看到有，但是不是很多啊。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耶稣关于基督律法的教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38-42，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这是耶稣基督教训门徒的话啊。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世上的法律所追求的公平。那类似的说法呢，有以命赏命啊，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在圣经里面也能找得到。那现代的人呢，虽然已经不再这样简单的直接的实施审判，但还是在仔细的酌量啊，量刑到底怎么样量刑呢，让罪犯能够得到与其犯罪行为啊，他后果等量的刑罚，必要的时候还用超过罪犯所应该受的刑罚来威慑那些潜在的罪犯啊。这一点中国大陆做得特别好，常常用严打啊，来让这些作恶的惧怕。主耶稣对门徒说，也就是对未来的天国的子民，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啊：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就是说不要以恶报恶，这个我们前面也都讲过了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也就是情愿受欺。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就是情愿吃亏啊。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也就是甘心受逼迫。有求你的，你就给他，就是舍己助人。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也就是不求利益。因为我们不给他借，不给他贷，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利息不够啊，或者是说他让你不可靠。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借东西给别人啊。据说到美国来，不能把钱借给别人啊。但是呢，到了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把钱借给我，我真是感谢主，他们用天国的律法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接下来实际上还有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些呢都属于基督的律法，或者说是天国的律法的内容。那这些基督的律法不是用来保护我们在地上的利益，而是用来使我们完全啊，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为了预备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每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啊，这些要求太高了啊，好像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我们既然说这是要求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有没有准备要去做呢？可能就不用准备去做了啊。但实际上呢，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去这样做啊，而且要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呢来审判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行为啊。那使徒保罗在这里谴责哥林多人啊，把彼此相争的事拿到不义的人面前求审。那这里彼此相争的事显然不是世界上的审判官主动的要来管的违反世间法律的恶事啊，可能是无意中得罪了人，或者是在物质利益上啊有冲突啊等等啊，这些属于民事的纠纷，那么是属于民不告官不管啊这样的这些事情啊。如果在圣徒面前求审，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天国子民的律法来判断啊，如果谁告状啊，谁一定败诉。所以说使徒保罗在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那至于如何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有清楚的教导，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四五节开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可以看到啊，在圣徒面前求神的意思啊，是当事的弟兄或是姐妹本身就是审判官啊。倘若你的弟兄或姐妹得罪了你，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犯，那就要按照基督的律法指出有过犯的弟兄和姐妹的错啊，不需要有其他的人跟你一同去，因为有主耶稣、有圣灵在那里做中保。指出他的错的目的呢，是要挽回他，在主里呢重新得着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如果是不听啊，那也可能是他因为暂时离开了神，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的聚会就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需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确保你们的聚会有主同在啊。因为耶稣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呢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要与同来的弟兄或姐妹一起啊，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按照基督的律法指出他的错，便他能够认罪悔改。若是不听从这两三个人的劝告，那就告诉教会，也就是说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劝导他。如果他不听教会，不顺服基督的律法呢，那没有办法，只能当作他是没有信耶稣，仍然活在最终的外邦人啊，和税吏。这个外邦和税吏指的是不信的活在最终的人。十八节这里所说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的意思就是说啊，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啊下放给了主的门徒，在这里呢就说是圣徒啊，神把他的审判的权柄下放给了我们的每一位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的可以称为圣徒的弟兄和姐妹。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病到底叫什么名字，在六章一节这里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这里的怎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说明他们是胆大妄为啊，是一个胆大妄为症。那这个教会的病有什么不正常呢？六章二节到四节这样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也就是说他们颠倒了位分啊。这个病呢让教会有什么样的残疾呢？在六章五节到六节这样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没有智慧人能够审断弟兄。这个病有什么样的危害？六章八节这样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说这个危害就是欺压人亏负人啊。这个病严不严重呢？在六章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与承受神的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病到底怎么治呢？那保罗开的药方是在六章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也就是说要按照基督的律法来行事为人啊，也包括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样的话彼此相争的事情呢，就会在教会里面断绝了啊。那我们今天讨论了教会健康的一些指标，也看到教会的一些病症啊，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建造一个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愿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年所追求的在主爱中的合一呢，追求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是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赐下慈爱怜悯，就是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把我们从世界黑暗的权势迁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成为天国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短暂寄居的日子里，不但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君王承载的权柄，而且按照基督的律法彼此相待，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相称。愿基督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在教会中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